神剑。诗篇119篇1-24节，和合本。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呀，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呀，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诗篇119篇1-24节。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
桥梁。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空中我们又见面了，在这里凯纯和海伦老师等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上一次呢，我们跟海伦老师呢探讨了一个小例子，特别提到了一位4岁多的小朋友，他真的是非常的聪明，甚至呢他的脑筋啊转得比妈妈还快，他常常向妈妈索要玩具，而且每天可以想出不同种类的新花样，以至于妈妈完全无法招架。我们也向海伦老师提出了这个小例子，海伦老师呢也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解答。特别我们是看到啊，如果我们做爸爸妈妈的要是不抓紧我们的学习呢，可能真的我们已经赶不上孩子们的速度了。海伦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了真理部分，在圣经当中我们主耶稣的榜样，他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也有恩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父母的可不可以行出充充满满的真理和恩典呢？其实我们常常做的就是我们光有真理没有恩典，我们光有坚定的态度，或者反之，光有和善却没有坚定。海伦老师是不是这样呢？
没错，方式方法还是用自己的所谓的方式来实现和善和坚定，偏行己路，那么一定实现不了。一会儿呢想起来有原则，一会儿呢又为任何一个原因而把原则舍弃，这个孩子感觉不到那个稳定如山的爱的力量，同时他也感觉不到安全感，因为母亲会变。我们作为家长，如果我们前一分钟只有坚定，后一分钟马上变成只有恩典，作为儿女，哦，我感觉到我上面这个盖子啊，遮蔽我风雨的这个房顶啊，是不稳固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就会不见的。哦，看来我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才能够努力的尽量的让我头顶上这一片屋顶可以继续的保护我。你看，他已经开始自己尝试在努力的活在这个家庭的保护中，而不是认为不管怎么样妈妈的保护是不会撤离的，那这个是更深层次孩子的那个真正的他的意识，因此他得了这样一个结论。
那这个孩子他的价值感和他的归属感究竟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不这样这样做到这样这样的话，那么我在这个家中，我在母亲的面前，我是没有价值的，我是没有归属的。如果我不靠着自己用各种办法动脑筋想办法，在夹缝中用各种方式来对待母亲，否则的话我的母亲是不可能满足我的各样的需要的。这样的教育会让这个孩子更加沉浸在更多的不断的用小聪明啊小狡诈呀、来争取他想要的一切，这样的亲子的斗争会一直不停的继续下去。很多觉得很疲惫的父母来我们这里来被辅导或者上课的时候，就都会抱怨这一点，就是、哎、好累。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家长他不愿意来上这个课吗？
嗯，
因为他已经很累了，他精力体力都不够了，本来就是全职工作，又要养房子，
嗯，
又要养孩子，然后孩子还是个熊孩子，然后天天把他拖得很累，因为各种各样的试探，不停这样不停那样搞，他就是疲于奔命，最后呢根本剩不下多余的精力和心情啊，我来学一点什么，只剩下就在等着那里想说，神啊，你来为我做点什么吧。所以这些父母他们的那个疲惫和那个沮丧，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主动起来来调整自己，因为主动起来是需要爱和这个胸怀，而他已经被折磨得很疲惫了。那但是回到根源，我们现在看见疲惫是因为是谁造成的呢？ 是因为我的熊孩子吗？是因为神没有给我一个更顺的环境吗？其实根源是在谁呢？还是在于自己把这件事情搞得非常疲惫，因为你的方式方法没有以真理来行事，所以你把自己搞得很疲惫，而且进入到无限的循环中。
也就是说他对真理的理解是错误的，就是用他的方法，
用自己的一条道路
来认为真理是应该这样的，
哎，
但实际上并不是真理。
我们称这样的基督徒为一知半解的基督徒、
哦、
比那个毫不了解真理的世人更加危险。 这就是主耶稣他为什么说，他说你们想跟随我吗，就是路加福音十四章，耶稣讲了三个你要跟随我三个条件，你若不做到这个这个，你现在就不要跟随我。如果你仍然想跟随我，那这三个条件你必须做到。因此你如果想要怎么样活出那个长长的喜乐，那你必须怎么按照我的游戏规则来走，你才能够做到我要你做到的长长喜乐，你才能够进入自由，你才能够不再忧虑。
那海伦啊，如果按照刚才我们这样的分析，也就是说你认为的原因是存在在妈妈身上了，
那是肯定，这是首先的原因。当我们作为妻子来抱怨丈夫的时候，作为母亲抱怨孩子的时候，作为儿女抱怨自己上头的老头老太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我们无能为力地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自己的那个拥有的神给的那部分的资源没有意识和觉察到。你不知道怎么用这些神已经给你的东西，你可能也来上过这样的亲子的课程了，你也得到这个真理，你也知道当如何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实现和落实。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一个人行走的时候是迷茫的，因为你周围的大部分的你的圈子里面的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甚至你的配偶，可能都不明白这个真理，也没有在与你一同操练这个真理。因此你需要一路同行的一小群人，耶稣说凡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我就必在你们中间，所以你不需要很多同行者，你只需要一小群人，你起码有一个同行人，彼此说好了，互相有这样的一个委身的态度，就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练习，然后呢我们互相分享，彼此聆听，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我们不彼此去论断，我们只表达鼓励，我们只说我们的觉察，我们说我怎么怎么样，而不说你怎么怎么样。那这些是大家有个共同的原则，那么可以一起走。我鼓励所有那些觉得自己走不出现在这样一个境况的人，无论你是在亲子上的烦恼，亲密关系的烦恼，这个侍奉团队的烦恼，也有时候是职场开拓的烦恼，你很烦恼于你的这个你的手下，你的团队里面，哎呀，不能按照你的想要的那个执行力，达不到你的效果。那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在真理里面找到答案。当你知道你要的效果，而要实现它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一定要按照真理的原则，好像我们开车一样的，要按照这样的一个交通法规，你才能够安全，并且到达你的目的地。
因为上一次你讲过说我们光有真理可能是在这个实行出来前一分钟就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后一分钟就是百分之百的恩典。那如果落实到这样一个实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这样一个又焦虑又有这样一个小熊孩子在身边天天跟他吵闹让他要崩溃的母亲呢？
如果我们想要影响这个母亲，给他产生一定的帮助和支持的话呢，那当然第一说白了就是回到最根本的，他要能够有机会了解甚至更深入的去思想和认识更多的真理，这是必须他要装备的，这是一条。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建议当你反复跟这位母亲提的时候，比如说因为你了解这个真理，那么你愿意跟他分享和提供的时候呢，你发现他做不到，你发现他仍然是原地打转，仍然在那个同一个焦虑来回的反复，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位母亲她不是不想做，她也不是不想听，只是她没有见过实例，她没有看见过这件事做成功以后是什么果效，她没见过。比如说她从小她自己的父母她的原生家庭没有给她展示过怎么样是河山坚定，她没见过，他所见的全是失败的案例。长大之后他周围的人没有谁有这样的机会让他看见一个和善坚定并行的领导，或者和善坚定并行的一个配偶，所以他没有见过，因此他没有作为一个当事人亲身体会过被别人和善坚定对待是什么样的感受， 而他又会做什么样的反应。第三，他可能从神那里，从真理那里，也从来没有机会更深入的来意识到神和善坚定的对待他。说白了就是没有榜样他的生活中。因此，当你发现你的语言和头脑的知识，甚至包括你的亲身的见证，都不能鼓励和影响到触碰到他的话，你就知道了，你不需要再讲更多，因为他在这个层面他想象不出来，他眼睛没打开，他看不见，这是他不知道这是个生命的供应，他只知道这是一个哲学啊，这是一个工具，最多对你有效，可是跟他是隔得很远，你再呕心沥血的讲也没用。那这种时候适合做什么呢？如果他周围没有人做榜样做案例，你自己可以做他的案例。怎么做他的案例呢？就是你跟他之间的互动，你要亲身的活给他看。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朋友的电话缴费单寄来了，那是一个天文数字。第一反应当然不认了，电话公司你搞错了吧，你想讹我钱吗？第二反应马上认真查看明细单，找出自己曾经记不得的通话费用，打电话极力去跟电话公司争辩。最后由于自己啊不懂得到国外还要收漫游费，一直开着流量的信息，所以才造成了如此庞大的费用。当与电话公司争辩无果的时候，突然想到法庭诉讼，但最终判决是无论你是故意还是无意，欠费还钱，天经地义。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的人，只要你活着，无论你是否承认自己有罪，你都犯了罪。就像你只要拥有手机并使用手机，无论有意或无意，你都得为电话单欠费而偿还每一分钱。我们常常真的看不到自己的罪，自私、贪心、说谎、嫉妒、愤怒、虚伪、骄傲、争强好胜、以自我为中心，每一条如同被收取的电话费一样，其实哪一条自己都不想承认。我们心里可以自问一下，我从没有自私，我从没有贪心过，我从没有说谎过。还是停到这里吧。当你说我从没有说谎过，这就是最大的一句谎言了。在周日敬拜的时候，听牧师讲到，我们做基督徒的给将要生命终结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只是说信耶稣吧，这样你就上天堂了。而我们常常绝口不提你必须认罪，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连站在旁边的家属都会这样提醒，千万不要说让他认罪这件事儿啊。 本来他就快死了。你这样做实在是对死者太残忍了。其实若我们不是罪人，根本就不用信耶稣了。正如你根本没有使用电话，为何要缴费呢？不过一个极大的好消息，如果我们承认这笔庞大的费用自己必须付清，但却没有能力偿还，这时你爸爸对你说，孩子，不用着急，把账单拿来，我全部替你还清。这时你会不会说，啊，不用了，不用了。或者是给自己多藏几笔巨额欠费，不让爸爸看到，并帮助你付清呢？那才真是极傻的事。我一定会把所有的欠费单全部交上。我承认自己所犯所有有意无意的罪，并让耶稣替我全数还清。我要无债一身轻的欢喜快乐的活着，直到永恒。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都能享受这样的人生，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现在别把你的欠费单，也就是你内心的罪，埋在你心中黑暗的角落，把一切罪全交给能为你完全可以清账的主耶稣，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了。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至十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至十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至十节。
上世纪传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